2021年8月到2022年3月，中国游戏软件开发者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冰封期，期间没有任何一家开发者获得新的版号。游戏版号是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批准相关游戏出版运营的批文号的简称。游戏开发厂商或者个人作者在开发完成获得版号后，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一般审批时间在40到60个工作日。在此8个月的暂停期间，中国国内一些中小规模的电子游戏相关企业遭到灭顶之灾。根据中国证券时报2021年12月31号报道，自2021年7月到年底，共有14000家游戏相关公司注销。上一次对游戏版号发放按下暂停键是在2018年，长达9个月的冰封期导致众多中小游戏公司裁员甚至关停。位于北京的专注服务于个人与企业信息查询的天眼查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有超过30万家注册资本在1000万以下的中小游戏相关企业。2022年4月，根据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发布，共有45款新一批包括《神兽金刚无限战场》《核裂变》《塔猎手》等国产网络游戏过审。2022年5月，国产游戏开发者无一获得过审批准，新版号再度降为零。中国国内某位长期从事游戏开发工作的李先生告诉美国之音，目前苹果应用商店大概有200万个 App， 其中大约40%都是游戏 App。
游戏的开发时间短则2-3个月，长则4-5年。复杂的游戏比做一款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还要复杂。我们一般把游戏分成重度、轻度还有中度，这个度通常表示开发周期的长短，开发时期长的用户玩的时间也越长。重度游戏比如王者荣耀，好多人一玩就是4-5年，像原神就是可能一辈子玩下去的那种游戏。轻度游戏就比方纸牌什么的，2-3个月就能搞出来。
李先生解释说，轻度游戏和重度游戏还有一个区别，就是重度游戏用户需要付费才能玩，而在中国市场，要付费的游戏就一定要有政府发放的版号。2021年，中国继续以492.5亿美元的游戏收入，雄居世界第一大电子游戏市场地位。2021年12月16号，中共宣传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在2021年度中国游戏产业年会上致辞表示，游戏行业要坚守文化使命，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引领，大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心打造一批展现中华文化魅力、彰显中国人审美追求、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品作品，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2021年8月30号，新闻出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被网友戏称为史上最严防沉迷规定。通知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节假日每日晚8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时服务。新闻出版署负责人表示，这2年出版署加大企业防沉迷排查处罚力度，2020年共检查游戏上万款，约谈处理企业50多家，查处问题上千条。9月30号，国家新闻出版署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正式上线。从平台上线到2021年底，收到问题线索7000多条，核实违规行为超过500条，均已做严肃处理。4月中旬，在时长8个月的版号暂停期刚刚解禁之后，资深游戏玩家迎来一条让他们沮丧的新闻，腾讯加速器宣布停止外服游戏加速。之前联机玩游戏的玩家经常遇到因为网速波动带来的延迟、卡顿和掉线现象，于是很多玩家可以选择使用加速器改善网络质量以获得更好体验。但是腾讯网络加速器的这一宣布表示，在5月31号仅仅支持国服游戏加速，同时停止旧服务。消息一出，习惯外服游戏的玩家哀嚎一片，一时骂声四起。业内人士李先生认为，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导致游戏行业一直不能翻身。
根本原因那不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吗？他那一代人文革出身，认为理想对了，精神文明上去了，社会就能变好。游戏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鸦片，对于青少年不利。领导层觉得游戏占据了太多青少年的时间，政府想要输送一些主流正统的思想，没有一个切入点，孩子根本不理。都把心思放在玩游戏上的话，那么政府那些特别严肃的反娱乐的这些精神根本传达不下去。所以游戏是对人民洗脑和下一代成长的一个绊脚石。
在李先生看来，毛泽东年代过来的那一代领导人认为第三产业和虚拟经济根本就不是经济，
他们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糟粕，只有工业农业这种有实打实产品的才是经济。虚拟经济壮大了，就把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一个被西方主导的虚幻的故事里面去了，然后中国搞一些硬核的科技啊，搞一些高精的研发就没有人了。反对玩游戏的基本上都是70年代以前的这帮人，他们小时候自己没有玩过，中国80年代才有游戏嘛，那时候这帮人已经工作了。所以从80年代开始，中国对游戏有各种批评，游戏啊、武侠小说啊都是属于糟粕。所以这一帮五六十年代的人掌权了，而且权力不受约束，这一辈人很顽固，而且看东西是绝对的，不接受世界的多元性。不光是习自己的问题，而是周围这一群人，那几个常委，所有的这些掌权的一代人都有这个问题，世界观都是一样的。他们也没读过书，然后又特别的顽固。
近年来，中国一些游戏头部企业，面临各项限制政策之下，纷纷把业务转向海外市场。5月24号，网易公司创始人丁磊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网易高度重视海外游戏市场开发。他在会议上说，目前网易游戏海外市场营收占比达10%以上，未来我们希望海外市场占比能达到40%到50%。2021年第一季度，网易在线游戏服务营业收入为172.7亿元，占公司整体营业收入比例为73.3%。今年5月5号，网易游戏宣布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成立网易首个北美工作室。2021年，网易游戏推出《哈利波特魔法觉醒》和《无尽的拉格朗日》等作品，反应较好。但是在经历了后来8个月的版号暂停期之后，4月份发放的45个新游戏版号名单里，并没有网易作品，也没有世界游戏市场巨头腾讯的产品。今年5月初，腾讯在英国利物浦成立新的工作室，计划为腾讯合作工作室的游戏开发提供支持。腾讯游戏在海外布局的步骤近年逐步开展，在过去几年里，已经在波士顿、洛杉矶、西雅图、蒙特利尔、新加坡等世界主要城市建立了海外工作室。位于福建的游戏玩家方先生告诉美国之音说，对于游戏开发商的版号收紧或放松，对于不少玩家来说其实已经习惯，只能抱着无奈的态度观望。
我觉得游戏版号这个东西对于中国的玩家来说，它只是一个预期而已，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就算失去了，那种感觉也不会很强烈。
方先生说，在中国玩家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一种就是期待了很久，突然间想要玩，但是没有版号，在中国大陆出版不了，他们会很失望，就会骂两句，但也仅仅是骂两句而已，骂完以后该干嘛就干嘛去。另外一种就是官方既然不引进的话，我就去玩外服。一般来说，这种人他的经济水平收入都比较高，他可以克服一些困难继续玩。
游戏业内人士李先生对美国之音分析说，今年4月暂时解禁发放了一批版号，但是5月又继续按下暂停键，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原因。
其实这个原计划最早应该是夏天才能恢复，暑假7、8月的时候，中间是快不行了，打一针先续续命，他就还按原计划搞。
李先生说，这一次解禁就是因为经济扛不住了，尤其是就业风险。
腾讯今年1季度开始裁员，这是一个特别坏的征兆，因为这属于中国经济最前沿的公司，他们开始裁员，这有一个很大的辐射扩散效应。中国游戏从业人数应该是百万级的，包括外围的可能更多，影响到上千万人。 这基本是个金字塔的结构，腾讯是在塔顶。腾讯都不招人，谁敢招人呢？所以腾讯裁一个人，可能意味着这个行业裁几百上千人。
李先生补充说，这次四月份的版号恢复，其实并没有任何一款腾讯或者网易的游戏。
就是给大家恢复一点信心吧，让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可能快解禁了，你裁员呢稍微给我缓一缓。但是这个裁员呢，不是说游戏公司真的扛不住了，而是因为他看不到未来。他们养这些人的成本特别高，然后也根本不知道游戏版号什么时候恢复。从管理的角度来说，只能挥泪斩马谡，把它砍掉。
李先生分析，因为疫情的管控，加上版号各种限制，裁员就很容易引起各种社会动荡。
今年大学在校毕业的有1000万人，历史最高，估计这1000万里将近1万人找不到工作，甚至更多。其实国家也不是很担心什么失业率，但是可能会产生社会动荡。
他说，对游戏行业的打压目前暂时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未来的影响很致命。
中国游戏市场是全球第一大，而且中国的从业人员和创造的价值是远超于我们自己的市场的。中国市场的利润都是中国人自己赚走了，中国以外的市场可能还赚走了1/3的利润，包括美国和日本。日本前10个游戏将近1半是中国的，美国第一的游戏《原神》也是中国的，腾讯把全世界70%的游戏公司给买了。所以对游戏行业的打击其实对中国的经济伤害还挺大的，每年巨大的外汇收入现在没了。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